Hello， 欢迎收听戏骨夫妻 Chatting，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你退休之后，你有没有想过去当时事评论员？
啊？时事评论员？你说像什么那种节目里面的时事评论员吗？
对啊，不一定是聊政治啦，就是聊就是世界上的一些发生的大事。
没有，我都退休了，我还去做干什么？
因为我发现，其实你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有所压抑自己，就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你所想要讲的事情，但你其实心里非常有想法，你会觉得真的真的，我觉得评论界需要你这颗星星。
没有，评论界需要的都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那种三寸不烂之舌。
好好好，我们就不要讲别人了好不好？好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一下最近科技界的一些大新闻。其实讲到这个科技啊，我就想要讲一下我最近在追的一个剧。
你有没有发现，我都在读科技新闻，
我都
在追剧，
我在追一个科技的剧。其实这个好久，大概十几年前就有了一个叫做《黑镜》（Black Mirror）。
嗯哼，对，这个我好像一两年前我看过几集。
好，这是好久以前就有了。哦，哎，你看过？你喜欢吗？
还不错啦，就是天马行空的开脑洞的一个，
非常开脑洞，但你又不会觉得它离我们非常的远。然后最近我就把他最新的第六季给追完了，实在是过瘾。
你追了六季哦？你真的是一集一集看的？
对啊，早期的那几季我之前看过，我这次又把它重温了一下，真的好好看哦。每一集都是一个小故事，有关于科技，然后带出来人性，带出来很多想象，带出来很多反映现在社会现实的一些反讽啊，跟一些深层的思考。其中有一集呢，他就在讲说，他们为上太空出任务的太空人，可能一走就要走好几年，对不对？为他们在地球上建了一个分身，一个机器人，然后当他们在外太空，他们可以连接他们大脑，然后回到把他们的意识传送回地球上的这个机器人的分身，然后他来陪伴他的家人跟朋友，就短暂的回到地球上来过一下日子
，OK，
然后再回去出任务， 就不会觉得他一走就是好几年这样子，然后这之间又发生了很多很离奇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开脑洞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把，我这样会不会剧透啊？反正就是很多关于就是人脑跟延伸人脑跟VR 啊 AR 啊，还有一些死后世界的一些想象，非常非常好玩，然后里面有真的非常多的思考，我就非常喜欢这种烧脑的，你知道吗？对，
你知道这些电视剧意味着什么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几十年前我们的拍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后来都变成真实了，它里面的一些科技都被人真正做出来了，
对，
或者 就算不完全一样，但起码八九不离十那种，就等于转移意识，对，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既然大家开始在做这个的话，那说不定几十年以后我们就真的可以这样做。
还有一个就是他讲很多我们现今 social media 跟很多我们追求网络上的自己的表现，然后呢你走在路上呢，你就会看到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分数，对，就比如说你现在每一天的 po 文啊，大家给你几个赞啊，然后你 overall 一个分数这样子，比如说你是 4.1 我是 4.5 你是 3.9 我是 3.2 等等等等，那这个分数呢又会影响到你在社会上是怎么被对待的。比如说你去搭飞机过安检的时候，有优先给 4.0 以上的人的通道。
你这个不是跟中国之前出了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公良民的一个
良民证
书，对，
可是良民证那个，可是那个 social media 那个分数是大家一起给你评价出来的，对，你每一天就要想破脑袋怎么去发一些可以让别人为你按赞的一些 po 文，然后营造出你在网络上的一个很美好的一面这样子。
你这个让我联想到Facebook 的员工，
什么？为什么？
啊，你不知道？
怎么了？
就他们很多在 Facebook 的员工都说，就是 Facebook 自己里面有一套内部的系统，就是你要把你所做的尽量在那个内部系统上去发布，然后让人家来点赞，然后就互相吹捧，互相这样，然后就
投票吗？
也不是投票，但就是可能今天你就说啊，我今天做了这个 project，
个 idea，
或者我做了这个 project，我要特别感谢谁谁谁，然后底下就一堆的那种啊，赞啊，
赞
啊，或者是哦，你这个太棒了，就一些 comment， 对， 然后最后可能评升级或者评什么的时候就会按照这个来。
哇哦，对，反正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就是喜欢这种科技烧脑类开 脑洞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黑镜 Black Mirror， 就是在那个 Netflix 上面有。好啦，聊回我们最近的这个科技上的新闻呢，既然我们人在矽谷，对不对，昨天呢就发生了一个还蛮大的，其实每年都会来这么一次啦，每年九月，对不对，就是 Apple 有他们的新品发布会，那其中呢就是 iPhone 的更新换代又是最受大家瞩目的，那今年昨天就是发表了 iPhone 15。
不过这个东西说实在 Android 的用户就不在乎，你知道吗，只有果粉才在乎。
果粉跟我这一种就是看热闹的。
你不想买了吗？你不是想换你手机？
然后你今天从公司回来啊，我就说怎么样怎么样，你研究好了没有，然后你就马上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想说啊，今年换手机又无望了吗？
对， 我整个四个字来概括他这个发布会，我觉得就是乏善可陈。
哎，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 negative 的一个评论。乏善可陈是对一个新产品很严重的一个控诉。哎，真的这么严重吗？
就是我
找不到亮点。
就 我在那边看，我整个没有任何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哦呦
有波澜，
想买，或者是觉得哎 呦这个 feature 不得了那种，
就突然心里有个哎呦哎呦不得了了。
对，我一直看就就是小 upgrade， 所有东西都是小 upgrade。
可是你不觉得有点太为难人家了吗？人家每一年这么快就要推出一个好像很 wow 的那种 factor 嘛，也不太可能。
对，因为被惯坏了嘛，就是像苹果前面就是十代之前，每一年基本上都有一些看头，可能每过一两年两三年它会有一个大的改变。然后今年的就是觉得十五是会不会有更大的改变，就会发现还好，就是什么东西都一定会好一些，但是又没有什么那种 revolutionary 的一种。好了，我把它一些改变跟你说一下，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被 wow 掉什么。
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15它第一次采用，我现在说的是 Pro 跟 Pro Max， OK， 就是最高端的两款，这两款第一次采用了钛合金 Titanium。
你说它的外壳吗？
对，
SO
就是钛合金，首先这个东西更就是比较贵的一个金属嘛，
熟，
然后就是会更轻，
更轻，
对，更轻，
okay, okay.
更硬。
对，我是从那种消费者的角度啦，所以呢，所以就带给我们更轻是吗？
对
，OK， 好。
然后它的边框，你知道你那个手机的边边对不对？边边就会稍微更窄了一点
，OK， 所以视野更大一点。
对，然后它的主打它的芯片，今年是它第一个用了三奈米的芯片。
三奈米听说非常厉害耶。
对，目前好像只有台积电一家做出来了。
所以他是用的是台积电的吗？
对，他把台积电的那个今年台积电的工给包下来了。
OK，
对，所以三奈米的你知道三奈米有多小吗？他说三奈米就是12个 atom， 12个原子的宽度。很小耶，你不觉得吗？
我尽力在想象。
基本上你12个原子就 再小也小不到哪去了，你知道人家就说基本上到了一或者二奈米的时候已经达到物理极限了。
OK， dumb question。 所以呢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比如说十四奈米、七奈米、三奈米， so what，
越小越快。
OK，
对，比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如说我要在一张纸上写字，这个时候我要用的笔越细，是不是写的东西可以越多，越小，对不
对，
那这样子我同样写的越小，我这一张纸我就可以密密麻麻写很多东西。
OK，
那同样的在那个 transistor 上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transistor。那 transistor 就是让我们这个 CPU 变快的，你越多它基本上跑得越快。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科技 for dummies？ 就是你就是负责评论跟讲解的，我就是 dummies 的代表。
好
我就是来一直问你 so what， 对消费者来讲又代表什么。
对，没有，很好
啊，
因为就这些科技给你这些数字其实
对
呀、
啊
so、
我以前听他们在吵就是几纳米几纳米的那种国际之间吵到不可开交的，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他把你的充电口升级到了 USB 3 USB-C， 但是这个 USB-C 又跟你平常的那些 Android 的 USB-C 是不兼容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还是得买苹果的 USB-C 的那个插口。然后呢今年的相机那肯定也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唯一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平常的 3x 的 zoom 变成 5x zoom 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就是乏善可陈的一个 upgrade？
是不是就是我愿不愿意花1000多块去买一个新的手机？我觉得有个问号在。
对。
但是呢，我因为我现在手机还是10嘛，其实是5年前的产品了，
对，
所以就是在一个 borderline， 就想说，哎，升级换代一下也可以，就是为了我的相机，我好像觉得可以花这笔钱，可是会觉得花的也不是太爽。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换的话，如果因为今年它主打的是它那个 CPU，然后又融合了那个 graphics， 然后它有一个 ray tracing 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它会让打 game 特别好。
可是我不玩游戏啊。
对，你不玩游戏，
啊，
如果只当一个工作手机的话，
对啊，
我觉得你大概 iPhone 12就够了。
你说手游吗？你说那种游戏是手游的意思吗？
对啊。
哦，对，我不玩手游。
对。
我就是逛逛 social media 啊，然后工作啊，这样子打照个相。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你跟我的话，我真的觉得 iPhone 12 13就够了。对，现在还便宜，是还可以，所以你要升级可以考虑一下哈，没必要升级到最新的。
对，看个人需求嘛。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回去稍微再展开讲一下那个奈米？因为这个礼拜稍早之前呢，也有一个手机的新闻，其实也蛮爆炸性的。当时我不知道它的怎么讲的严重性，或者是它的这个新闻有多了不起，但是听你这么讲解之后，我会觉得，哎，好像是需要重视一下。
嗯，
是什么呢？
对，这个就是上个礼拜华为出了 Mate 60 Pro，
而且悄默声的，
对，它基本上
没有发
表
会，也没有什么，就嘘，我们偷偷出了一个新产品哦，
对，
不要跟大家讲哦，就上市了这样子。
对，然后由美国公司 Tech Insight 把它就是分解拆解了以后，
加拿大的吗？
啊，是加拿大的，
啊，
反正 Tech Insight 了，
okay.
一个公司把它拆解了，然后就看到底是怎样，因为它那个芯片嘛，看它到底是几奈米的芯片，结果发现哎是7奈米的芯片嘞，
所以
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
so what?
就因为
好不得了，
过去3年不是。就是华为整个被美国打压嘛，不是抓了什么他老总的女儿，对不对？然后之后就说要限制中国的光刻机，这样子就变成说中国不可以生产任何14奈米以下的 chip， 用意啦是说想让中国落后美国可能10年左右，因为通常比如说从14奈米到5奈米大概可能要10年左右，OK， 那美国是觉得说我 push 你 back 10年差不多就可以，我一直保持我的一个优势，那结果经过3年以后，哎，突然华为做出来了7奈米，这个就是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因为美国他不会觉得说你这么短期内可以 catch up， 你知道吗？他觉得说你要 catch up 最起码也得10年15年，
所以华为推出这最新手机最震惊的人其实是美国啦。
对，
就觉得哎，你科技怎么突然就这么突飞猛进，已经可以自己做到7奈米了。
然后这个呢，听说是中芯国际挖了台积电的人过去帮他。
哦，好像有这么一说，是不是？
对，
哦，
因为台积电好像听说有好几个就是很厉害的当时，然后其中一两个好像跑去中芯国际去帮助做这个。那然后网上有很多博主，他会说7奈米，美国这么重视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他证明中国可以拿这个去做军事用途。
你说中国可以拿这个去做军事用途？
对，可是这个观点是我不同意的，因为军事的用途的 chip 通常都要落后，就是目前尖端的好几代。
落后？
落后。比如说现在如果是5奈米，普遍手机里用的5奈米，那军事上面用的应该都是30几奈米的
啊。
对，
为什么？
或者最多也是20几奈米。
为什么？
因为通常军事它要设计的就是抗辐射，或者是抗就更 robust 更 secure 一些，它不可以是拿你最新的，因为最新的一定有漏洞，
它要保守一点，
对，没有被完全的测试过，所以军事通常会落后好多代，所以如果现在中国能做7奈米的话，它军事上应该不会用到7奈米，它应该还是用20几奈米的。
但是一直在 catch up 的意思啦。
对，
嗯，
因为美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最高也大概就是7奈米左右，然后像苹果，对不对？它想要生产，它想要用3奈米的 chip， 它必须要跟台积电下单，只有台积电，最多三星才能帮它。但是今年它是就是包了全台积电的那个产能。
我每次听你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分离哦，就 就是你聊得这么的神采飞扬，然后很津津有味，然后我就慢慢飞聊飞聊，就说好七奈米，然后军方，然后美国、中国，然后国际之间，我觉得就觉得，因为不看，如果平常政论节目或评论节目的人就觉得话，哦，这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它以后会慢慢影响很多国际之间的关系。
对
对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另外一个 impact 啊，就是美国不是限制说各个公司不可以卖中国这些 chip。就造成说他逼出中国自己要生产这些、
哦、
中国一旦生产这些他就再也不用跟美国买了、
嗯、
那等于这些美国的大公司就永久失去了这么一个 大客户，
对，
而且不但失去了大客户，你还激生了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而且关键这个对手还能生产出来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晶片，这就恐怖了。
嗯
然后像这次华为的那个手机啊，还有一个就是让人家惊讶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他是 5G 手机，但是人家拿来测，就是 联网然后去 download 数据，发现他竟然 download 的数据比 5G 的还快，然后很多人就说这是 5.5G 或者 5G plus。 然后不光是这样，他还有卫星通话、
嗯、
就是你像 iPhone 他其中一个的卖点不是说就是当你比如说困在深山里没有讯号的时候，你可以打 SOS 的电话，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拿手机对准那个卫星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才可以 send message， 对不对？华为那个是你不需要对准任何地方，你直接就是只要你开通了那个服务，你在任何地方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号码，然后可以用卫星来通话，对吧？所以像这种 feature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
这个会让我想买耶，就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你都有信号，都可以打电话，你不怕哪一天你在深山老林里面突然没有讯号，然后想求救没有办法。
对，但是呢我不会因为这个来买，因为毕竟你要用这种 feature 的话你要开通那个服务、
哦、
你还要多交一笔钱，
OK，
对吧？而且真的一年你都用不上一次的。
可是用到了就可以救命耶、
就是、是啦，
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啊，那个 Fall 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两个女生困在那个、
哦、塔电塔是吧？
对对对对，困在那个电塔上面，如果她有华为手机的话、嗯、就马上就获救了耶。
你要有苹果也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哦、
对， 你就用那个 SOS 对不对，然后对准那个卫星，然后
我不会用耶，你等一下教我怎么用 SOS。
只有 iPhone 14以后才可以，
所以我这手机就没有用，就是会让人家丢命，对不对？
嗯，
如果听众拿14以后的手机的话，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能，我觉得很重要。像我们平常在外露营啊，或者去爬山啊，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很容易就没有信号了耶。
你如果是要求救的话，对啊，你在任何地方应该都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技术是，哦，我真的觉得华为这几年是在那边闷声的在炼钢啊。前几年美国是等于是把华为踢出了一个蓝牙的一个协会，你知道像我们手机一般都有 Bluetooth 对不对、
嗯、
那个蓝牙、
嗯、
就可以让我们手机近距离的时候可以 communicate，
对、
哎、华为自己有发展出来一个新的技术叫 Nearlink， 这个技术号称是取代蓝牙，而且比蓝牙快六倍。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当美国这么大力的去联合比如说荷兰啊、韩国啊、日本一直去就是进华为，这样他还能在短短几年内研制出来这样的一个手机，我真的觉得哦不得了。因为这个手机虽然七奈米你可以说啊比不上台积电的三奈米对吧，应该是差得蛮远，可是说实在它的运算力应该等于 iPhone 12。
嗯，
那你想想 iPhone 12跟 iPhone 15，你如果不是在打最高端的游戏的话，你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
对，用起来几乎没差。
相机呢？
哦，相机它也变成自制了、
嗯、
你知道以前华为不是用莱卡的相头，然后它现在变成自制相头。
哎，可是我看我今天扫了一下大家网络上的评论啊，就是也不到乏善可陈像你讲的这么夸张，但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嗯、之外呢就是一个字，贵，很贵啊。
你说 iPhone 啊？
iPhone 15啊？
还好吧，我觉得它没有涨价啊、
嗯、它最高级是多少？
1200啊，
1299啊，
是吗？
加税了、
欸、我看的是999 for Pro， 然后1199 for Pro Max、
嗯、加税。
哦，那加税那任何都加税了、
嗯、对。可是我自己在想我到底在寻找什么点呢？你说我现在这个10我要换的话，我到底要到什么样的一个分水岭？我想说好吧，那就换吧。
就是它快死了。你用了已经卡卡的。
很难吧。哦，你说那个 OS 的 system、嗯、一直不支持了是吗？
对，我觉得啦、嗯、你如果今年不嫌弃的话还可以再撑一年，明年升 iPhone 16
又怎么样呢？
对， 也是，他就照着他这种挤牙膏的方式，我觉得明年肯定就是 CPU 又快一点，相机又稍微好一点、嗯、还能有什么呢？想不出来了。对，就哦，他今年对还有一个相机，他说他可以拍那个叫 Spatial 的一个
3D 的，
有点像 3D、哦、对，就因为他不是出了那个 VR 的 system 嘛、嗯、就是虚拟环境的那个 VR system， 就变成你用 iPhone 15 Pro Max 你可以拍出来就是沉浸式的那样子的影片了。
那你有那个 Apple 的那个类似 Glass 才可以看啊。
对，
对啊，好吧，我现在是 50-50 可换可不换。
对，
但你13就不需要换了。
对，13肯定不需要换。
对，我这个10的就是真的在挣扎当中。 嗯，
咬咬牙，
咬咬牙
再撑一年。
我以为说，我以为你要说咬咬牙换了吧。嗯，好，那我们讲下一个科技新闻。这个就不是我们手中的那种掌中宝那种小玩意的那种新闻了哟，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大事情。
对，
然后你公司呢有一群人是这个礼拜非常骄傲的一个礼拜、哦、
对，就是几个礼拜前嘛、就是印度它成为第四个上月球的国家，
第四个国家、嗯、前面有美国、俄罗斯跟中国。
对、嗯、对，它这次就是把一个 rover 那个叫什么
登陆
车、
啊、
对 登陆车放上去了、嗯、然后之前它是 Chandrayaan 2号失败了，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讨论它失败的，它就说我成功了 99% 在最后的 1% 失败了，对不对？这次人家就重新设计了、嗯、就变成 100% 成功了。
他心态超正面的、嗯、之前。
对，而且不光是这样，
他们之前失败率也太高了吧。
还好还好，真的还好。
真的吗？
去月球他这样的失败率算是很低的了。对，因为之前很多国家都曾经去然后都失败了、嗯、包括这回本来哦，它不是应该是第四个对不对，它差一点就被俄罗斯给捷足先登了。
哎，我问一个 dumb question again、嗯、就是他们前面有美国、俄罗斯跟中国都上去月球了吗、嗯、那印度再上去他们该不会已经开始划分领地了吧？
没有啦。
哦，就说哎，这边是我先来的，我先这边，我这是我的 territory。
不会不会不会，月亮
真的吗？
对，月亮应该是大家会说是一个就是没有
公有的
资源。
哦、OK，
对，我不觉得谁会开始画这个东西。对，起码要等到人真的上去了以后、嗯、可能才开始先从他那小区你知道那个 site 画起、嗯、然后可能会不会越来越扩大那就不知道。
毕竟肉眼可见好像没有非常直接的资源要抢夺的感觉。
哎
哎，
印度这回去的你知道是哪里吗？
哪里？
是南极。也就是人类在他去南极之前人类都没有探索月球的南极。
哦，月球的南极。
对
OK，
所以他是第一个到了南极，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看美国的新闻、嗯、他经常都会说印度的这次是 made history。
哦，真的哦？
对，因为南极他们说有可能有那种冻的冰，
永冻层。
对，然后就会让日后如果放 astronaut 就是这个太空人过去的话可能可以
有水资源。
对，有水资源来帮助他们、
哦、哇，在月球上也可以发现新大陆。哎、
嗯、
OK，
对，所以这次
下一步是不是就登陆器上去，下一步是要送人上去。
嗯哼，
所以你们公司的印度人就还蛮骄傲的。
哦，超级骄傲。那一次他们当天嘛，好像是当天凌晨五点、嗯、我们这边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然后早上上午可能10点11点我进公司，然后就听了一堆印度人在那边谈论，就说哎，怎么样子，昨天晚上看了没有晚上看了没有那种，然后我看我的 Slack channel 几百大概两三百个赞那种，就有一个人发了帖就说啊，就恭喜那个印度这个车上去了，然后底下两三百个赞这样。对，
也与有荣焉啦，很骄傲。
嗯，然后这次他成功最大一个原因啦、嗯、就是他吸取了第二次那个失败的经验。第二次失败经验就是他到最后他 communication 出错误了，所以整个就爆掉了，就是坠毁了。这次他就变成说我要 design， 他把他的设计变成是 fail safe 一样，就是说我就是为了失败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找着陆、
嗯、
所以他设计就是等于是以失败为前提的这么一个 design， 所以就变成说他在哪里他都可以降落。
OK，
所以这次的基本上一旦到了月球进了轨道以后他的成功的系数基本上就100%了。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美国、俄罗斯、中国，现在印度了嘛，都上月球了，嗯，你觉得下一个国家
已经有了
啊？
日本呢？日本
什么时候嘞？
已经发射上去了，但是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到。
OK， 但所以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对，
那再下一个国家
韩国？哎，不知道
哎，有吗？有吗？
不知道。
哎，我知道他们也在做很多太空的那个投资。
嗯，
是没错。不然那个马斯克自己也是一个代表嘛，
对对
对
对,
对，在这个之间穿梭，他很多次就自己发射上去了。
嗯，真的。
好，我们再来讲一件这个礼拜发生的科技上面的事情，让你过足你的评论瘾，好不好？
我没评论呢，我只是就是把一些
我们从手机到纳米到外太空、月球，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生活里面，就是车子。
对，讲讲电车。
电车。
对，这个礼拜在德国慕尼黑有一个车展，然后你知道德国车之前都是一直在 dominant 大陆的市场，对不对？就是一直是大陆市场的一个大的霸主。
我不知道，
比如说大众
OK
宾士
okay,
对不对、宝马这些，就 BBA 什么都在嘛，奥迪、
嗯、
之前在大陆卖的非常好，对不对、
okay、
现在反过来了，因为现在不再卖油车，对不对？现在都是新能源，都是电车，所以这一次的那个车展大陆好多家电车全部过去，就等于 dominate 了那个车展、
嗯、
然后让德国第一次觉得说，哇，会不会就眼瞅着我们这个欧洲的市场
汽车工业的霸主地位不保，
这个市场就要被中国夺去了？
对，还是这已经事实了？
暂时还没有，暂时还没有、现在好像中国在欧洲的市场也就是 3% 还是 5%。
你说电车这一块还是 everything
电车
OK，
然后但是他们预计应该会好像2030年会达到 30%， 因为其中一个车厂就是比亚迪。
嗯，
比亚迪你听过吗？
听过啊，当然了，这么大车厂。
哦，因为我以为你没听过呢。没有，他出了一个海豹，一款这个车型叫海豹，对，电车。然后他们这个是对标 Tesla Model 3的。
嗯，
然后他们有一个叫是瑞士银行，
嗯，
把它给拆解了，然后就发现哇，它的造价可以比 Model 3还便宜15%到20%。你知道 Elon Musk 他不是花了那么多年，他就是要把 Model 3的变得很 efficient， 对不对？很 cheap，
对、哎、而且一直降价、啊、
对，一直降价，所以以 Tesla 的功力已经就降了很低了。
对，
可是比亚迪竟然他那海报还可以比 Tesla Model 3还便宜 15%到20%。
哇，
这个是很多的。
而且你现在不是也蛮心仪的，一直在盯着就是那些品牌吗？
对，
除了比亚迪还有哪一些？
像 NIO， 像蔚来，
对
对，还有什么小鹏啊，这些都是中国等于是电车里面的三巨头一样。
可是我们美国买得到吗？
还买不到，等着吧。比亚迪好像听说过几年会来。
过几年呢？
不知道，那就看美国跟中国关系怎么样了。我估计可能也以目前这样看、
哦、
好像短期内不会来了。
OK， 那如果那三巨头，中国那三巨头没有的话，你看好哪一些电车呢？你的 backup
在美国吗？
对，其他品牌。我已经把 Tesla 剔除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吧？
对，
对，我应该是就是 Tesla 迷应该不太理解我这一点，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坐不惯 Tesla， 我每坐必晕车，不管是我自己开也好，还是我坐也好，前面后面所有地方我都试过了，我就是会晕车，然后对它里里外外的设计有点不太以为然。你就在等那三巨头登入美国吗？
看看吧、因为我觉得，但 either way 啦，我们就说德国的市场，德国那几个什么 BBA 嘛，对不对？他们就现在紧皮绷紧了。
什么是 BBA？
就是奔驰、宝马跟奥迪嘛。他们这种情况现在就是前有 Tesla， 后有比亚迪，
被夹
挤，对，夹在中间，然后不知道他们还能生存多久，因为他们等于是晚进入了电车的市场。
是，可是他们有一群他们自己的死忠粉啦，到时候他们研发出电车，哦，现在已经有电车啦、还是有一票的人会去试啊。
但是在价钱差面前，不知道他们可以 hold 多久。
好了，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哦，在每个节目介绍里面都有一个连接。那这个礼拜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三再见咯，拜拜，
拜拜。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